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启示录，我们今天继续讲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九节到二十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的第九节到二十节。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相信你这位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又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让耶稣基督你的独生儿子替我们的罪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的爱是何等的超过高深。我们今天既然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我们就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就求神捆绑着这一切的作为，就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经历你的全能，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蒙你的悦纳。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讲的是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九节到二十节，是关乎上帝的荣耀、主的荣耀的一篇信息。那基本来讲，这几节的经文可以分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就是第九节，看见主荣耀的预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想看见主的荣耀，我们都想经历主的荣耀，但是怎么才能够看见主的荣耀？那第九节是关于看见主荣耀的预备。那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还有十九节是看见主荣耀的目的。那我们看见了主的荣耀，那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到底要干什么？那第十二节到二十节是看见主荣耀的过程。那可以分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使徒约翰他的主观的经历，他看见了一些东西，他听见了某些声音，然后他有一些主观的反应，是如此匍匐在主的面前，然后主来坚固他，把手放在他的身上说不要惧怕。那最后是主说把他所看见的异象有一个客观的解释，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所以有个问题我们可能要问的，就是那主的荣耀到底给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可能比较喜欢听比较实用的东西，比如教养儿女、婚姻、家庭、工作，那主的荣耀到底给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我想到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相信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位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他是超越我们的存在的，他的存在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跟他直接沟通的。当我们遭受困难的时候，无论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学习家庭生活当中遭受困难的时候，那我怎么来持守我的信心？像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在工作当中出了一些意外，可能被别人有不公正的待遇，那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在学习当中碰到一些有种族歧视的老师。大家不要以为在一般的学校有神学院就没有了，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就听到有一个人，我们叫他叫 Asian Killer， 就专门给亚洲人过不去的。我一个同学，另外一件事情，我一个同学他在神学院毕业之后，一个朋友在一个教会服侍一年，他就离开那个教会了，就服侍不下去了。那我有一次把这个事情给另外一个老牧师提起来了，那个老牧师说，他说你不要说了，我知道那个情况，他们教会有一个 pastor killer， 是从我们教会转过去的，那个人是专门给牧师过不去的，所以他做了一年就做不下去了。就当我们在生活、教会、服侍、工作、家庭当中碰到各种各样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来持守我们的信心？那有一点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对我们来说必须是真实的，我们必须对他有亲身的经历，他不仅仅是一个理念，不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给我们很遥远的一位上帝，那是进入我们的生活的上帝，让我们可以经历的上帝，这样我们才能够持守我们的信心。那不仅是我们在遭受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有疑问，另外因为我们是罪人，当别人很通达我们不通达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有这样的怀疑。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故事，说一个宣教士，英国的宣教士，大概年龄比较大了，他就回到英国去了，因为没法做继续做宣教的工作了。 那正好他就和一个大使坐船回去，那个大使在到达这个口岸的时候就受到很多人的欢迎，那鲜花各种各样的欢迎，但是没有人理这么一位老传道人，所以他就当时就非常的灰心啊，他就在那边问神，他说你看神呀，那我服侍了你这么一辈子，我回到家的时候连人理我都没有。但是在那个时候，上帝就让他看到上帝的荣耀，让他看到他的盼望在哪里，他所羡慕的别人的荣耀和上帝所给的荣耀和上帝的荣耀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说我相信，虽然主的荣耀可能没有像教养儿女、夫妻关系、工作家庭那样对我们那么有直接的应用性，但是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慕看到上帝的荣耀，都渴慕经历这位上帝的真实。那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讲一下到底什么是主的荣耀或者上帝的荣耀。好像我们有时候讲很多，好像不知道那到底什么是荣耀，那到底什么是荣耀。一个简单的对比，奥巴马是不是比我更有荣耀？很简单的讲，当然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以前讲过，上帝有几个特征，他是全知全能的，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爱，他是灵，他是公义圣洁。当我们说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就是他的全能、他的慈爱、他的公义圣洁对我们的一种显现，或者我们对他的公义圣洁、全能和慈爱的一种经历啊，这就是荣耀。说主的荣耀或者上帝的荣耀，它是一个太概括，概括了上帝的各种的属性和我们对上帝的经历。那很简单的讲，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他必须是真实的啊，不是遥远的，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仅仅是一些信条，不仅仅是一些教育，不仅仅是一些神学。所以就是这就是主的荣耀对我们的重要性。那我们怎么才能够经历主的荣耀呢？我们现在看第九节，第九节是这么说的，我们看看约翰他怎么来看见主的荣耀。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里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人，因为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那这边我们就看到约翰他怎么来称呼他自己呢？他称呼是他是当时教会的弟兄。那什么是弟兄呢？那弟兄就是一家人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信仰不仅仅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还是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的同时，当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同时，那我就建立了和其他基督徒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当我们否认了我们与别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否认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爱看得见的人，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上帝。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那使徒约翰把他自己看成是当时处在患难当中的教会的弟兄。那另外一点，我相信这是一个谦卑的表现。我们知道使徒约翰这个时候已经年纪很大了，大概九十多岁了，他完全可以说他是使徒或者他是先知，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把他自己称为弟兄，我相信这是一个谦卑的表现。不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会听到那有人他就很喜欢自称使徒或者先知，虽然不见得别人能够认可他。这是约翰他自称。还有一点就是他讲到了三个特点，一个是患难，一个是国度，一个是忍耐。那什么是患难呢？患难在启示录里面或者在圣经里面经常是和逼迫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是作为基督徒所遭遇的特别的患难或者是逼迫。因为圣经上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的患难，特别的作为基督徒的患难。我相信这样的患难或者逼迫，不见得是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传福音，这个地方有迫害这样的患难，乃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都能够经历的患难。像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在工作当中，可能老板有不公正的待遇，按照我们人的本能的反应，我们完全可以报复，我们完全可以以牙还牙，我们完全可以伸张公义。但是我们要顺服上帝，因为上帝说深渊在他，他必报应。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所以这也是我们所受的一种逼迫， 当我们真的是按照上帝的标准、上帝的心意，在这么一个敌对神的世界里面生活的时候，我们必然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拦阻，必然会遇到有的人嘲笑我们。所以这边我们要简单的讲，我们为什么会有苦难哈？我们以前也讲过，简单的讲，我们为什么会有苦难？从总体上讲，是因为我们的罪。首先，苦难是因果性的，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说我们就有苦难。就像说一个树枝，它离开树一样，它不可避免的就要走向死亡，这是一个因果律，这是不可避免的。同时，这也是上帝他主权的审判，因为上帝说：“你们吃这和善恶树上的果子，必定会死。”这是审判性的。还有一点就是拯救性的，我们只有借着这个苦难，才有可能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承担我们犯罪的后果。所以说，我们的苦难可以分为为人受苦、为罪受苦和为义受苦这么三个原因。那为人受苦，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人类的整体已经和上帝隔绝，我们作为人类的一部分，每一个人他不可能回避苦难，每个人或早或晚、或大或小、或长或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苦难，这是不可避免的。当一个人回避了苦难的时候，他就回避了人生；当一个人回避了苦难的时候，他就回避了任何的信仰。因为苦难是我们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成我们人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整个人类的总体已经和上帝隔绝，已经处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苦难它是必然的，必然会有苦难的。但同时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奥秘，因为作为人来讲，有很多苦难我们没有办法给一个很满意的答案。那有可能日本的地震是畏罪受苦，那有可能也不是。所以有很多的苦难我们是没有办法给答案的。从这个角度讲，苦难是一个奥秘。那另外一边，苦难也是必须的，因为它是上帝公义的彰显。还有一点，苦难它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借着苦难，我们承担了我们犯罪的后果。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可以借着苦难来重新找回我们应有的尊贵，可以承受上帝的祝福。所以这是大概苦难的几个原因。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因为信耶稣是多苦难还是少苦难的？我相信这个事情对我们非常的关键哈，我们还是需要想清楚的，或者有一点的思想预备比较好。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会不会多苦难或者少苦难？啊，我个人的认为哈，一般来讲，从为人受苦这一点，我认为一个人信耶稣和不信耶稣可能没有太大变化，因为人生是不是由我自己来决定的。那有的人他的一生的苦难的确比其他人多一点，那有的人可能少一点。苦难是一个奥秘，我们从为人受苦这个角度来讲，很难讲这个人因为信耶稣是苦难多还是少了，很有可能他是不变的。因为人的一些生老病死、感冒发烧，每个人都在经历。但是为罪受苦和为义受苦，作为基督徒可能就要多。那什么叫为罪受苦多呢？因为圣经上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那非基督徒犯罪可能没事，大家要想清楚哈，非基督徒犯罪他可能没事，上帝不一定要管教他。但是我们基督徒如果犯罪，上帝一定会管教我们，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如果他不管教我们，我们就不是他的儿女了，就是私生的儿子了。这圣经上说得非常清楚的。当然也不是上帝会管教我们一切的罪，我想有两点，一个就是一些很基本的，比如说不来主日崇拜，他可能要管教我们，因为这个太基本了。最基本的如果我们没有做到的话，上帝可能会管教我们。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做了一些非常大的罪，那就是那从高的方面讲，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做了一些非常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上帝肯定会管教我们，就是一个底线一个上限，上帝很有可能会管教我们。像中间我们有一些罪，我们的骄傲了，我们的嫉妒了，我们吹牛了，我相信上帝不是那么每个事情都管教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法活了。但是我们的底线上帝会管教我们，我们的上限上帝会管教我们。如果上帝不管教我们，我们就不是上帝的儿女了。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说，在为罪受苦方面，他应当是比一个非基督徒会多受苦难，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那为义受苦是基督徒作为基督徒所受的特别的苦难，我们在一个敌对神或者不认识神的世界中生活，我们必然会有人嘲笑我们，有人不公正的对待我们，或者说我们要为传福音受逼迫。所以从畏罪受苦和畏义受苦来讲，那基督徒应当是比非基督徒有更多的苦难。说上帝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惩罚，但是目前他还没有救我们脱离苦难。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 否则的话，等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上帝不爱我们了。恰恰相反，我们受苦是上帝爱我们的表现。如果我们不受苦的话，我们就畏罪没有受苦，畏罪没有受苦，上帝就不爱我们了。所以这是我们简单的讲一下苦难。那另外一个就是国度，除了第一个特点是患难之外，另外一个特点是国度。什么叫国度？国度就是神作王的这么一个国家、国民或者是国度啊，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神作王首先是基督作王，那基督作王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死和复活，他战胜了撒旦、世界、罪和死亡。那别人看来可能这是一件ridiculous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是非常卑微、非常平凡的一个人，他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借着他的死，他战胜了撒旦、世界、罪和死亡。那基督徒也同样，我们也可以这样做王。虽然我们有时候可能不情愿，因为我们是在患难里面要战胜撒旦、战胜世界和罪，这是一个里面的一个作王，不是外面的一个作王。外面可能我们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可能还不如别人混得好，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和基督一同战胜撒旦、战胜世界和罪。这是还没有一个显现的一个国度的概念、作王的概念，但是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复活，我们会战胜死亡，我们和上帝新天新地里面永永远远的作王。所以说我们作王现在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彰显。这是第二个特点，除了患难之外有国度，我们要在患难里面体现我们是作王的身份。那还有一个就是忍耐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方面我们在患难里面要知道我们王的身份，另外一点我们在患难里面我们要学会忍耐啊，这个是需要学习的。有时候我们要忍耐人，有时候我们要忍耐环境，有时候我们要忍耐错误的教导。在这样一个不利的人、不利的环境和错误的教导里面，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心，我们要战胜罪、世界和撒旦。我记得以前我在新奥良的时候，听说一个美国人的牧师他就决定一定不能离开新奥良。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喜欢吃小龙虾，他说只有在新奥良才能吃到那么美味的小龙虾。所以说如果他要去其他地方服侍上帝的话，那他就要忍受环境的不利。那另外一点就是忍受错误的教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在启示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幕后有很多的假先知出来。那今天早晨中午我就碰到这么一件事情，差不多十二点的时候，我讲道还没准备完，我正在心急火燎的时候，那有人按门铃，我想这个时候谁会按门铃呢？我就从窗户里看了两个人穿的黑衣服，然后后面有个很大的一个吉普车，上面还坐了一个人，我想会不会是 FBI， 我没有做什么坏事。然后我就去开门，然后他是一个黑人，还有一个大概是中东人或者墨西哥人，他还说了一句中文，他说你好吗？我说 OK， 我说你们想干什么？他说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的。然后我说 No， 我就把门给关上了。少华在楼上听到我关门的声音了，大家会不会觉得我非常的野蛮和粗鲁？我想应当是的哈，从态度上讲应当是野蛮和粗鲁的，因为我当时也比较着急，而且我对他们比较反感。但是我后来想了想，我这样的野蛮和粗鲁从一定程度上讲是有圣经根据的，因为约翰二书第十节和十一节说，如果有人传的不是纯正的福音，如果到你这里去的话，你不要接他到你家里去，而且不要问他的安，因为如果你问他的安的话，就在他的份上有份。这个不是闹着玩的，我们一定要给他划清界限的，因为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信仰是给我们不同的信仰，虽然他有很多的迷惑性，表面看来是一样的，但是根本上讲他们所相信的基督不是完全的基督，所以说他们还要加上自己的行为，像积极的传道他才能够得救，他不完全靠着恩典，不完全靠着基督，不完全靠着信心，所以他给我们是不同的信仰。所以加拉太书是这么讲的，如果有人到你们那里去传福音给我们传的不同，即使是天上来的使者，他应当受咒诅，说得非常的严厉，他应当受咒诅。说他们走了以后，我就给他们祷告，求上帝让他们的车坏掉，不要再去传他们的错误的教导了。当然我不知道上帝有没有这么成就啊。所以这个是启示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因为末世必有危险的时候来到， 因为有很多的人要奉耶稣的名来传道，但不是传耶稣的福音。所以这个忍耐包括忍耐人、忍耐环境和忍耐错误的教导。所以说我们不要接他们到家里去，不要问他们的安，我们也不要把人送到他们那边去。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患难、国度和忍耐。一个就是我们在患难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王的身份，我们要顺服神，把自己包含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也要学会忍耐。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可以从国度的角度来看，我们因为已经是和基督一同作王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有患难，就像耶稣说的一样，你们在世上会有患难，但是你们要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因为我们是和基督一同作王，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才有患难，但是在患难里面我们要学会忍耐。所以这是基督徒的三个特征：患难、国度和忍耐。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在耶稣里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那并不是所有的患难都是在耶稣里面的。那有时候我做了不好的事情，受上帝的管教或是被别人惩罚，那是我应当受的。但是这边非常的强调是在耶稣里面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那什么是在耶稣里面呢？就是我们当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和耶稣已经联合，我们有同样的身份，我们有同样的道路，我们有同样的命运。所以耶稣的患难或者在耶稣里就是我们受苦的一个基础，也帮助我们可以度过所有的苦难。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为什么会受苦，是为罪受苦、为人受苦和为义受苦。我们基督徒并不说光光受苦哈，那受苦的话那我相信没有人会来信的。那关键是我们怎么度过苦难。一个是靠主受苦，我们可以靠着主度过我们的苦难。另外一点，在苦难里面我们可以与主的关系更加的亲近，我们可以更爱主、更渴慕主、对主更有信心，我们更火热的服侍主，像圣山弟兄星期五所做的见证一样，他经过这几个月工作的寻觅，他经历了很多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安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供应，他与主的关系更近。不是他一个人在受苦，乃是他与主一同受苦。那还有一点就是，是主在受苦。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主替我们受了多大的苦，我们才知道十字架的苦难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才知道我们所受的这点苦，无论是委屈、误解、伤害，或者是辛苦，或者是劳累，和主的苦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受苦的人他才能够更理解别人的苦难，一个受苦的基督徒他才能够更理解主耶稣所受的苦难，他才能够更理解主是多么的爱我们。所以说从本质上讲，不是我们在受苦，而是主在受苦，是主受苦，主先替我们受了苦，而且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主同时也在受苦。就像保罗在逼迫教会的时候，他以前叫扫罗，那耶稣向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虽然扫罗逼迫的是教会不是基督，严格的来讲，但是这边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当一个人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就是在逼迫主耶稣他自己。所以这是主受苦。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一同面对这个苦难。所以说我们的患难、国度和忍耐是在基督里面的，那原因就是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这边就讲了我们受苦的原因不是因为去度假啊，不是因为去玩耍，不是因为去开 party， 而是因为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那这个术语出现在第一章的第二节。所以说我们看圣经或者看福音的时候，一方面是上帝写给我们的话，就像这个圣经一样，这是个 written word， 写下来了。另外一个就是 living word， 就耶稣他活出来的，他所做的见证。这是从两个角度让我们看我们所信的福音或者我们所信的圣经。另外一点我们需要强调的就是见证它是一个法庭用语，就像我们到法庭上去做证人一样。那我们基督徒或者说耶稣为什么会有见证这个法庭用语？因为每一个人尤其是基督徒，我们是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活在上帝的公义的面前，我们是活在上帝的审判的面前。所以说我们的见证这是一个法庭用语，来表明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不是一个义人。因为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那拔摩大概是在以弗所西南37迈的地方，就是目前的土耳其西南的地方的一个小岛，大概有10迈那么长，6迈那么宽，有很多的人住在那里，有很多的岩石，它也是一个火山爆发区。但是呢，应当说生活还可以的，因为据现在的考古说，那上面有2个体育馆，所以说使徒约翰在那边的生活还是可以的，但他是被放逐和发配到那个地方去的。他的苦难主要是他离开了他所服侍的教会，他离开了他所心爱的教会。那这是我们看到第9节就讲了，我们怎么才能够看见主的荣耀，怎么才能够经历主的荣耀。我们要像约翰那样来为我们的信仰付出代价，我们要寻求神，我们要爱神，我们要渴慕神。我们经历神的荣耀不是在我们 party 的时候，不是在我们看电视的时候，不是在我们讲电话的时候，不是在我们上网的时候，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经历上帝的荣耀的。我们经历上帝的荣耀，看见主的荣耀，是在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是在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是在我们聚会的时候，是在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是在我们服侍神传福音的时候。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12章以后，他就不给不信的人说话了。12章以后他讲的话都是给基督徒讲的，他复活以后他的显现也不是给所有人显现的，只是给寻求他爱他的人显现的。当叙利王去见他要跟他讲很多的话的时候，耶稣是沉默的，耶稣对他一句话都不讲，因为叙利王并没有这么一颗心来寻求神，他只是想看热闹而已。所以说我们要看见上帝的荣耀，经历上帝的荣耀，需要我们去寻求他，需要我们去爱他。这是第9节。那第10节就讲到我们看见主荣耀的目的。当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牙、推拉、撒迪、菲拉、贴菲、老底家那7个教会。在圣经里面，大声音如号一般是指来自神，和末日也有很多的关系，而且表示有战争，表示王的命令，表示对神的敬拜。所以这个大声音或者如吹号，这不是一般的一个情景，而是一个特别的情景，和末日上帝的来临、主的来临是联系在一起的，就像是我们吹号呜呜呜一样，那表明可能要有战争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看见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了54次。我们经常说神是看不见的，但是在启示录里面使徒约翰是看见了上帝，而且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呢，我们要借着他写的东西看见上帝的荣耀，因为使徒约翰他作为使徒，他是直接的看见上帝的荣耀。那我们怎么才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呢？就借着使徒约翰所写的书来看见上帝的荣耀。但是我们看的时候也不能光看一个图画，因为这个图画你把它画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长得是很古怪的，那口里面有剑，那眼如火焰， 那头发非常的白，那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图画。所以说这个图画并不是说就表达这个意思呢，是我们借着这个图画看到它象征的含义，也不仅是仅仅是理解，借着这个象征来理解，也关键是圣灵借着这个象征，借着这个图画，可以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上帝的荣耀，让我们敬畏上帝，让我们服服在上帝的面前。说看见是启示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我们现在看看这7个教会啊，这是大概的7个教会，是以弗所、士美拿，它是从以弗所开始，就是边上这个最边上这个，然后向北，然后再向东，再向南，这么转一圈，大概这么一个顺序。所以它是一个 circle， 是一个圆。那借着这么一个 circle 呢，借着这么一个圆，可以把使徒约翰的信息传给周围其他的教会。因为第2章和第3章的时候，不仅仅是写给那7个教会的，因为是说凡有耳的都能听，就是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无论是不是那7个教会还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应当听来自上帝的信息啊，这是7个教会。那么现在就看到底使徒约翰他看见了什么上帝的荣耀。 第十二节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即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那金灯台呢，在旧约的撒迦利亚书里面那有讲到，那个地方是讲的一个灯台，那一个灯台呢有七盏灯，然后每盏灯呢有七个管子。然后第四章的第十节呢，撒迦利亚书又讲的这七，那个眼是加上的，原文里面是没有眼。这七如果对应第二节的话，应当是七盏灯或者七个管子。这七盏灯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所以有人说，在旧约的时代，一个纯金的灯台，那是表示以色列国家或者民族，那是一个。那现在呢，有七个教会，说成了七个金灯台了。所以说，这七个金灯台就是上帝的七个眼睛。那在第二十节里面，一章的二十节里面，我们看到七个金灯台是表示七个教会。那灯台上是干什么的？是点灯的。那这个点的灯呢，是表示圣灵。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我们刚才看了，七灯是指七眼，是上帝的七个眼睛。这是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第十节到第二节。那七眼呢，实际上就是七灵，因为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说，那羔羊有七角七眼，这就是神的七灵。所以七灯就是七眼，那七眼就是七灵。我们都说过数学哈，所以七灯也就是七灵。这在启示录第四章里面有讲到，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所以这七个金灯台是指上帝的七个教会，或者上帝所有的教会。这个金灯台上面点的灯怎么点起来？是圣灵点起来的。这灯台是做什么用的？灯台是发光的。那怎么才能够发光呢？是靠着圣灵来发光。所以七个金灯台强调的是教会的见证。那怎么才能够做这个见证呢？是靠着上帝的能力，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马太福音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上，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叫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边很强调我们教会的见证，而且是靠着圣灵来做见证。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这是七个金灯台和七个灯。我们继续上下看第十三节。那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就在教会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那这一位是谁呢？谁是人子呢？人子在福音书里面往往是耶稣的自称，耶稣往往是自称人子，他和中国人正好反过来。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神子，他却自称是人子。那中国历朝历代的皇上都是人子，却自称天子，那正好是反过来的。那这个地方为什么又好像人子呢？又不是人子呢？那是指的他所看到的是复活以后荣耀的基督。所以说好像人子，但又不是他以前所看到的那位人子，他是复活的荣耀的人子。那长衣还有金带这些装束，那谁才会穿这样的衣服呢？什么样的人才会穿长衣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这么穿？大概这三种人可以穿这样的衣服哈，一个是祭司，一个是王，还有一个就是审判官，就法官也会穿这样的衣服。这边就告诉我们耶稣的三个身份，他是祭司，他是王，他是审判官。那我们看启示录这段经文的时候，强调的是他审判官的身份。我们继续看第十四节以后，他的头愈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头愈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我相信是表示主耶稣的纯洁、尊贵和智慧啊，并不是说主耶稣老了像我这样白头发了，是表示他的尊贵、智慧和纯洁。那眼目如同火焰是什么意思呢？那是不是像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那我们在第二章里面就看到眼目如同火焰应用到一个教会的身上，那最后耶稣是这么总结的，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地方是讲的上帝的审判，火是非常明亮的，而且有洁净的功能。那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能够隐藏的，在他面前他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他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的审判是公正的，是完美的。就像耶利米书讲的一样，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那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我们没有一个人不觉得自己这么坏哈，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就是没有人能够识透，连自己也不能够识透。我自己也没想到我会这么坏。就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大卫的时候，我相信大卫也没有意识到他会这么坏。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没想到大卫怎么会变得这么坏，其实他本来就这么坏，我们也没有认识到，大卫也没有认识到，只不过是等环境来临的时候，等他有绝对权力的时候，他的诡诈就表现出来。所以说没有认识到自己有那么罪恶，那不认为罪有那么可怕，这也是罪的表现之一。因为没有人能够，包括自己，没有人能够知道我自己有多么的诡诈，只有上帝知道。那脚像光明筒是表示主耶稣他荣耀和公义的权柄和根基，因为如果他的脚踏到哪里的话，那个地方就是属于他的。所以脚我们可以大概知道是表示主耶稣的权柄，这个光明的同时表示他权柄的荣耀和公义。那么大的声音，重水的声音，在圣经里面一般是指神的声音。所以第十四节和十五节大概是讲上帝公义和公平的审判，因为公义和公平是上帝宝座的根基。那我们现在看十六节，那主耶稣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们在二十节知道，那七个灯台那是指七个教会，那七个星呢，那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或者天使。使者这个字在启示录里面大概出现了六十字，都是指天使。所以说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天使。那什么是天使呢？我们有时候觉得天使是非常尊贵的，当然它是非常尊贵的，但是呢，圣经里面是怎么说天使的呢？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就是那些天使和主耶稣一起是要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苦难的，这是天使。所以启示录里面讲到天使的时候，他们是自称是同事做仆人，他们和使徒约翰是一起的仆人，是 fellow servant。 那为什么会用星来表示天使呢？因为星是意味着能力、权柄和荣耀，就像现在我们说哪一个明星一样啊，某某明星，那表示了能力、权柄和荣耀。同时这个天上的星也表示了教会在天上的存在和身份，哎，这是七星的含义。那这两刃的利剑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我嘴里面含着一个利剑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这显然是一个比喻哈。那利剑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讲到口或者利剑的时候，都是和审判连在一起的，像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五节，还有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都是讲到上帝的审判。这个审判是非常有威力的，是非常有威力的。这个利剑不是那种小利剑哈，是非常大的刀，像青龙偃月刀一样，我估计是非常大的刀，非常有威力的。所以说他和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十七节和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十二节那个利剑是不一样的，那个地方的剑是一个比较小的剑，那启示录里面讲到的这个利剑是非常大的剑，它表示了对列国的审判，对非基督徒的审判，也表示了对基督徒的审判。因为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六节，十六节说你当悔改，这是对基督徒说的，如果你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所以说从耶稣口里面出来的这个两刃的利剑是表示了主耶稣的审判，而且是非常有威力的审判。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好吧？ 好，我们一起来读。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据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愈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在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好，我们继续读两段联系的经文哈，是在单一理书第七章的第九节和二十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在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正月二十四日，我在西底结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精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好，谢谢大家。啊，我们就看到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主耶稣的形象，是和但以理书里面关于主耶稣的预言是相吻合的，主要是代表主耶稣的审判，他作为一个大法官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有时候在想，我们想到主耶稣的时候，会觉得他是人子，他是神子，这是他的身份，那么会觉得他非常的近离我们，因为他是慈爱的救主，是怜悯的大祭司，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是大概我们对主耶稣的一个印象。他是在马槽里出生的，离我们那样的近，他是那样的爱我们，他是那样的温柔，他是那样的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这边给我们另外一个主耶稣的一个认识，那就他是公义的审判官，而且他的审判是完全的，是有威力的，是让人可畏的。那面对这么一个公义的审判官，我们该怎么反应呢？我们看使徒约翰他是怎么反应的。他仆倒如死，他惧怕，这在圣经里面是典型的我们遇见神的这么一个反应。像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像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像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当一个人真正遇见神的时候，他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或者不是一个愉快的经历，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要面对这么一个公义的圣洁的全能的上帝，这不是一个愉快的经历，不是让我们放松的经历。就像说我跟我的老板不熟的时候，我带他一起吃饭，我是非常紧张的，我要跟他一起出差，我也是非常紧张的。这样一位有尊贵有权威有能力的上帝向我显现的时候，是让我感到非常震撼的，是让我感到非常惧怕的，是让我胆战心惊的，是让我小心翼翼的，是让我非常敬畏的。所以说仆倒如死和惧怕，这是我们人亲身遇见神的一个典型的反应。但是接着我们就看到主在兼顾我们，他右手按着我，这是表达主的差遣和兼顾，而且他对我们说不要惧怕。这边非常像另外的两个例子，一个是路加福音第五章，当彼得亲身经历神的时候，他就匍匐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并不是说彼得他不信上帝了，乃是他觉得在主耶稣这么一位全知全能全善公义和圣洁的上帝面前，他觉得不配，所以他就匍匐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不配跟你在一起。那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就要得人了。那另外我们要看到但以理的反应，他看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呐，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主，说我主请说，因为你使我有力量。所以这是我们对神的经历的一个典型的过程，我们首先要在主的圣洁公义全能尊贵面前认识到自己的污秽不堪有限有罪，我们匍匐在主的面前，在这个时候 主耶稣或者上帝就会坚固我们，让我们可以被他坚固，被他拆迁。那我们继续看主耶稣他是怎么解释他自己的，怎么来坚固约翰的。他说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他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是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边就告诉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些很独特的地方，这是基督教所特有的。那第一个就是道成肉身，他是永恒的、全能的、掌管历史的上帝。他成为人，表达了对我们人的认同、同情和接纳。其他的信仰，我是认为都是人成为神，而且这也是亚当犯罪的最初的梦想，他要想成为人。所以说我们的堕落和亚当都是一样的，我们人想成为神，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人是不可能成为神的。我们如果和神能够恢复关系的话，只有神成为人。而且这位上帝他是为人死，进入了人的苦难，而且他不仅是为我们死，而且他战胜了死亡，来显明他是神，也给信他的人提供了能力和盼望。这是我们所信仰的这位主他很独特的地方，和其他信仰截然是不一样的。那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什么？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开始不太明白，我在想是不是我要去阴间的话还得经过主耶稣同意，你得拿钥匙嘛，对不对？比如我要进这个屋的话，你得把钥匙开开门我才能进去。我后来想了想，不是这样，而是说我要出来我必须找主耶稣同意。我们人如果不信耶稣的话，在我们的罪里面，我们都已经在死亡和阴间里面。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往往会引起人误会啊，你信耶稣就进天国啊，不信耶稣就下地狱，就像耶稣是一个暴君啊，你不听他的他就要把你给干掉一样。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们已经在阴间和死亡里面了，或者说我们已经在走向阴间和死亡的途中了，我们已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了。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只有信耶稣才能脱离死亡和阴间，才能够脱离罪恶。我们不是站在岸上对上帝说话啊，我们要信上帝，上帝就把我们扔到天上，我们要不信上帝，上帝就把我们扔到水里面去。我们是已经在水里面了，只有信耶稣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个罪、死亡和阴间的海洋。所以说拿着钥匙的意思是说，我们只有靠着耶稣才能够脱离那个死亡和阴间，而不是说我才能够进去。我们都已经在里面了，只能靠着耶稣才能够出来。说圣经上对这一点是非常绝对的，是非常绝对的，除了耶稣别无出路。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除耶稣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只有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我们的罪得到了战胜。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再来，我们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那靠着我们自己，靠着其他任何的人、任何的势力，我们都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圣经上是非常绝对的。那有人就说，那可以靠我的良心，那为什么要按神的标准？那问题是你的良心跟我的良心是不一样的。那你觉得好的事情，我觉得不一定好；那你觉得不好的事情，我觉得还很好呢。我看到发现小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当这个小孩子没有玩具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话？我们要晒了。因为他没有玩具，只有share他才能够有玩具。当他有玩具的时候，他才不说这句话了，因为他有玩具了，他就不需要share了。所以我们说良心能救我们，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每个人的良心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也不是审判官，就像我去打官司一样，不能说我来判决我自己。上帝是我们的审判官，那上帝的标准是客观的，上帝的标准才是绝对的。所以说除耶稣之外别无拯救，这一点是非常绝对的。那前面是看见主的荣耀，那十九节和二十节实际上我们已经讲了，你要把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的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那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这几节经文的内容，我们怎么才能够看见主的荣耀？需要我们寻求神，需要我们爱神，需要有预备，并不是随随便便我们就能够看见主的荣耀。那么看见主荣耀的目的不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我感觉好，乃是我可以成为主所使用的人，才能够为主所用，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看见主的过程包括我主观的经历，我听见了什么东西，我看见了什么东西，那其次是我怎么反应。那一个典型的反应是如死赴生，但是主会坚固我，不要惧怕。那最后一点非常关键的是一定要有客观的真理，那我看见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讲他们所看见的异象的时候，看见了一只蚂蚁，那看见了一个房间，看见了几只袜子，看见了一个大石头，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不知道，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不仅仅是我们主观的经历，乃是有个客观的真理在那里，这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说这两点都非常的重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看到这几节的经文实际上是对使徒约翰的一个差遣，那就决定了启示录以后所有的内容。第九节是讲他看见主耶稣荣耀的条件，那后来就讲了他看见主的荣耀，然后是被主差遣。所以整个的这一段的经文是使徒约翰被主差遣来写启示录的这么一个经历。我们简单的讲，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基督徒的三个很基本的要素，就是我们要有主观的经历，但是我们要有客观的真理，而且我们还有委身。那有的人可能经历非常的多，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在属灵里面，但是他不见得对真理有一个很客观或者很准确的把握。那有的人对真理把握的非常的准，说起教义和神学来非常的有道理，头头是道的，但是他不见得有经历，他的上帝可能离他非常的遥远，他的上帝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精确准确无误的概念而已。但是经历和真理的目的都是帮助我们对上帝要有委身。我们不是，我们的目的不纯粹是经历，也不纯粹是真理，乃是对上帝的委身。为什么呢？因为信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怎么才能够持守我们的信心？那有时候我就觉得我的爱非常的有限，我就觉得我很难去做一个牧师。我有时候觉得上帝的爱就像海洋或者宇宙一样那么的无限，我有时候觉得教会的需要就像一个大海那样的广阔，但是我的爱有多大呢？只有这么大，我感到就像这个杯子一样非常的小。那我是不是就不做了呢？那当然不可以，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来服侍上帝，我们服侍上帝是对信仰的委身，是对上帝的委身。那无论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婚姻也是一种委身啊，并不是两个人吵架然后就不过了。我们的工作也是一种委身，大家工作辛不辛苦？非常的辛苦。那我是不是辛苦就不做了？因为工作也是一种委身。实际上人活着就是一种委身，我们委身于我们的配偶，委身于我们的家庭，委身于我们的工作，委身于我们的教会。所以委身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的经历，如果我们的真理没有让我们委身的话，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真理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我以前去一个退休会听过一个牧师的见证一样，他说当时他们三四个人一起开一个教会，大家观点非常的不一样啊，有人说要开音乐布道会，有人说要讲科学与信仰，有人说要多爱其他人啊，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那是不是就走了呢？他说不是的，他说你委身的第一步就是不要走，你要走了就完了，你走了就输了，只有留下来才有可能赢，虽然这个过程非常的辛苦。那他们几个同工就耗了好多年，那最终大家可以同心合意的服侍，这就是我们的委身，第一步就是不要走，走了就没有委身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缺乏委身的时代，因为大家都有自由，而且不像以前了。以前的时候比如说你从这个教会换到那个教会是没门的，因为教会是统一的，教会把你赶出去你就没地方去了。那不像现在，哎，这个教会我不喜欢我可以去另外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我不喜欢我可以再换一个教会。那有的人两三年就换一个教会，那七八年就换了很多的教会，那这就是没有委身的表现，而且错误都是别人的，那正确都是我的。难道你换了几个教会都是别人的问题吗？没有你自己的问题吗？我们经常有人说我们要找一个完全的教会，我以前也说过，当即使有一个真正完全的教会，当我进去的时候这个教会也不完全了，因为我是不完全的。当我说我要找一个完全的教会的时候，只说明我没有委身，这恰恰是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说无论是我们的经历还是我们的真理，我们一定要化为我们对上帝的委身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因为人心比万物都狡诈，谁能识透呢？只有你耶和华，你的眼目如同火焰，是省察人肺腑心肠的。 只有你知道我们的本相，只有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只有你知道我们的全然败坏，但是你还是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因为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力量。我愿主的爱就激励我们，我愿圣灵就充满我们，让我们在这么一个缺乏委身的时代，我们学习，我们操练对你的委身，对你教会的委身，对家庭的委身，对工作的委身，对朋友的委身。求圣灵充满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在我们的软弱里面你扶持我们，让我们继续的走十字架的道路。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